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听到五月天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完这首歌曲呢，要进入今天跟理财投资相关的主题哦。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要和大家分享哦，跟投资理财相关的概念，邀请到是专业投资人汪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汪汪老师你好。
好，各位听众好，以及主持人微微美女好。
那当然今天呢，就是要请汪汪老师哦，跟我们来分享，包含哦，其实很多人对于投资啊，一定会有一些误区，甚至哦，有很多情况，就是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啦，一定都有自己的那个心路历程，或是有点什么心酸血泪史。这个过程哦，会让大家会有一种，哎， 其实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要用比较正确的方式去学习，然后掌握到比较基本的技巧。一开始想要问看汪汪老师哦，其实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啊，看到老师讲说我们这个投资哦最大的风险是无知，但是其实不免俗的哦，其实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从无知到有知啦，都经历一个彷徨时期，然后要洗这个过程。那您自己过往最一开始的尝试啊，或者是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尤其现在我的年纪跟各位的听众年纪可能有段差距的，所以我遭遇的可能会跟各位有点不一样了。我以前因为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很早就接触股票了，但我那个时代其实非常晚，我是到当兵才知道人家玩股票是大概是怎样子。是有一次我是经过排长的那个办公室，那个一个中式的学长在白板上画一些很奇怪的线图，于是我就进去问那个排长说，那个学长在干嘛？他说学长正在教他用技术分析一档股票。所以我对股票接触的第一就是说请教对象其实是我排长。那时候我排长说，他说那时候应该是属于多头市场，他说投资股票很好赚啊。他说怎么，他还跟我说股票有分上市跟上柜嘛，他认为上柜的股票比较会涨。后来我第二位跟我分享投资经验是一位快退伍的那个学长。因为我那个中式是那个志愿役嘛，但是快退伍的是义务役。学长他说他大学是在高尔夫球杆打那个当杆弟啦。所以他常常听到一些公司的老板
会讨论。
对，会讨论一些什么政经情况啊，或者一些那个产业面的消息。所以他说他在念书的那段期间投资股票其实赚些钱。所以说他说他退伍的愿望就是去证券行当那个营业员。所以他后来真的他就有名片给我说他真的在就是当营业员。
转行了。
对对对。他所以可是刚才我当兵的当时我并没有买股票，因为我当义务役，我那个年代其实薪水很少。所以我真正是开始买股票是在我进入职场开始真正存一笔钱之后。可是我当时其实对股票的印象其实有点误区，就是好像听听消息啊，问问人啊，就可以赚钱了嘛。
就人家告诉我要买什么，
對對對對對對，
我就去买啊，叫我要卖的时候我就去卖。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要买股票之前还有打电话请教那个排长。所以排长就讲出一个很简单，他说等你买下去你就知道你要知道什么了。你知道意思吧？
等你真的花钱下去，你就知道你有好多事情要看。
所以我那时候在公司，我也请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同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对股票特别厉害的。
对，
他们围绕一群人，常常请教他的问题。我们私底下就会对那个同事尊称为大师。所以我为什么会写《大师之路》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想我要写什么书名嘛，这个大师就突然蹦，从我脑袋蹦出来。
是。
所以我是希望说，各位看我的书之后，将来学到一些正确的财经知识，在你们同志间，你将来也许你会成为一位大师，就变成像别人跟你请教一样。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朝着大师的方向的路子去走。好，因为第一个我投资就是常常请教那位同事嘛。我第二个来源就是我们当时很流行的叫做第四台的投顾老师。
对啊，会有很多那种节目嘛，会播。
对对对，当时的投顾老师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没有经历过。那时候
前一个世代嘛。
那时候投顾老师的表演欲望非常强。有分好几类，有分在讲技术分析的，也有在介绍公司产品的，也有在讲产业小道消息的，也有在营市作对的都有。但是他们不会把那个名牌直接亮出来，他们会贴纸嘛。他们讲这个股票的时候会把那个贴纸贴住，
就不会完全告诉你
对对，他不会告诉这档是名牌，但是他是说我开放会员啊，所以你要加入他的会员才知道嘛。所以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加入会员在看那个第四台投顾老师，其实在玩猜谜游戏了。
就在猜他讲哪一
档，对，他报哪支名牌。所以有时候同事跟我说那个汪汪，我终于破解那个老师报的是哪一档。
每天都
所以我们会分享这些事情嘛。但是其实我以为这样就是正确的投资之道。但是就是有一次我参加了一档同学的那个婚宴嘛。后来同学就告诉我一档名牌，说他们公司的高层都在买一档某子公司的股票。后来因为那档公司我也听过啊，后来就是在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说他将来的业绩也不错。所以我就不疑有他，我就下了重。等那个股票之后下跌我也去继续买。最后 好景不长，那个股价那只股票就是他后来爆发财务危机就下市，所以我光那档股票就赔了二十万，但也不是只我赔啊，我同事说那哥哥赔了300多万，
哦，
所以为什么我会赔那么多呢？因为我当时是其实什么都不懂，
反正人家跟我讲什么我就买那个了，
我连财报也看不懂，连技术分析报是什么东西，连那个公司赚多少钱也不知道，连他营收是成长或是衰退，他本益比是多少我完全不知道，完全就是靠那个小道消息这样子买卖股票，我们那时候才突然觉悟，悟到说原来投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其实我在想说，那我是不是我需不需要去市面上买一些书来看，因为我们其实在工作上常常会充实自己嘛，所以其实我想说我们工作上都要充实自己的话，那是不是要去那个买一些书来充实，所以我买的第一本书其实是彼得林区的选股战略，后来彼得林区选股战略其实又提到一点就戳中了我，他说一般人在买3C产品所花的时间比买一档股票的时间还多，所以彼得林区话这种刚好戳中我，所以其实我以前在学校是不看那个课外读物的，就是我只看学校的一般的教科书，但是我不晓得我看财经书的时候有莫名的吸引力了，所以我看了第一本那个彼得林的书之后就驱动我继续看，所以变成所有大赛有出书我就买来看，所以就变成说我财经书是一个习惯，但是我那个看财经书也不会占我太多的时间，因为我都用那个上下班通勤时间看嘛，但其实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最主要的，我从财经书只是学到技巧，但是真正影响上我投资哲学其实是另外一本书，就是牛顿达尔文与投资股票这本书，这本书他讲不是教你怎么投资股票，而是说你要用什么的思维模式去解股票市场，一般我们在学校受的教育都是专业教育嘛，所以他那个学校培养我们成为那个 I 字母的 I 嘛，专业人士那个 I 型的，可是那本书是希望我们要培养成 T， 就除了你本业之外你要有博学的知识，他的主要用意是为什么，因为他说股票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市场，你无法从单一的观点去了解股票市场的全貌，如果你从单一的观点你会常常会陷入瞎子摸象的情境，所以那其实这本书其实向他介绍查理蒙格所谓的多元思维的概念，所以其实影响我的并不是什么巴菲特啊，什么 一般的财经大师，不是第一位真正影响我的是那个查理蒙格，可是当时了解查理蒙格人并不多，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出书嘛，所以后来查理蒙格出书了之后大家才渐渐的了解他，而他的主要的论点主要是告诉什么呢，他说其实投资你要多涉列各方面的资讯，他是说像商业语言会计学，就是看懂财报是最基本的之外，你还要必须懂心理学，像最近才很流行的那个行为心理学，为什么你要了解心理学呢，因为后来我涉了一些行为心理学书的才知道，像心理学常常有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要请两组学生去卖咖啡杯嘛，一组学生的咖啡杯没有任何文字的叙述，但是另外一组的文字的咖啡杯有文字的叙述，就是说他给每个咖啡杯赋予了一个故事，后来他们发现有文字叙述的咖啡杯可以卖比较高的价钱，所以这个证明股票市场的现象，如果你要炒高一档股票的话你要赋予一个好的故事，所以没有很多人都在编故事啊，要炒股票之前都会编一大堆那股票，
让你陷入那个故事情境，对，
所以那股票就会炒高了，所以你会从其他的学科原理去了解到这个整个股票市场并不是你原本想象那样子，
对，
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原理那之后你可以杜绝一些名牌的诱惑，第一点啊，他还说你可能要多了解一下生物学，因为生物学一般的生存竞争很像企业的竞争的情况，所以你了解，所以你就会对企业之间的竞争的状况会有一些的敏感，你觉得这个企业竞争力不行了，那个股票你可能就不要报，所以你会有一些类似企业竞争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有什么新技术的发明会导致它原本的力，你就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就比较会关注一些产业消息，因为台湾是科技业嘛，这种产业消息你可能要多注意，而他有提到类似就是像你可能要多一些会一些算术嘛，他的算术是指几率，因为他是说查理蒙格有说过他跟巴菲特平常都在打桥牌的原因是他要训练他们的几率的 的评估的那个、
懂。
所以因为可是一般人对这个几率如果应用在股票市场可能会有一点一点诶，到底是感觉好像抓不出来嘛、所以我书里有写一个公司不是发布财报吗、如果财报好的话代表你这个当作在发牌的概念嘛、财报好的话代表在对公司来讲是发出一张好牌、所以我们尽量把资金压注在财报好的公司身上、就是类似个纪律概念，我也把这个纪律概念写到书里吧、所以其实总的来讲这本书影响我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从不喜欢阅读到开始喜欢阅读、因为我开始去读其他书之后才发现到阅读的乐趣。你刚刚问我说投资最大的风险是无知嘛、那我问观众最好的投资是什么？投资自己
了。
所以我读那么多书其实在投资自己，但是当时并不晓得这样做对我什么好处。直到我因为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提一点是说，我们投资的时候不要只要想到钱、你要想到你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像我就发生在我身上，我那个身体状况出现了那个异常，我那个书有写嘛，后来我就要养病一段时间。但是也因为我念了那么多财经书才让我说，我要不要继续过之前这样的朝九晚五那个爆肝的
生活？
对，所以我才当个那个专职的投资人。但是就是因为我之前看那些书的投资，让我以前只是看嘛，后来我就尝试把它写下来，所以才之后才有那个接受到人家写那个专栏的邀约，之后又有人找我开课，以及最后能那个出一本书，完全就是当初投资自己之后的结果了、所以我是跟各位讲说，不要吝啬去买一本书来充实自己、因为将来搞不好有什么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派得上用场，
对，总会派得上用场。
是，其实汪汪老师讲到，实际上真的这个投资的经验，也许每个人的这个背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确实会发现，因为一开始我们对于投资的这个领域，可能都是相对不熟悉的。那明明这个投资的领域要学的东西也挺多，很多人可能还是趋近于说，就像刚刚一开始提到，很多人都喜欢听名牌嘛，就觉得，对啊，你告诉我买怎么会赚就好，我也不需要去看那一大堆数字或什么。我觉得现在投资不管是选哪一个项目，其实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很多那个资料都是很透明公开又很好查询的，跟以往可能二三十年前已经更不一样了。但是大家还是趋近于说我不想要动脑我每次都很生气，就觉得如果你不动脑的话怎么可能会做好投资呢？你总是要去好好学的这一块那我想必老师自己实际上也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学生，会抱持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些人的阶段还在一开始那种期待听名牌的那个阶段，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不太懂啊，反正可能有一两次可能跟着哪个老师推荐的这个名牌啊，我真的有赚钱，那他会觉得对啊，那我就一直跟着我信任的这个对象，或者是刚刚讲到一些老师的一些说法，去最近流行什么，最近夯什么，就来关注一下。那实际上刚刚提到这些学员啊学生的这个常见的误区，或者是刚刚讲说对于这个投资的观念，你有没有什么感受观察到说怎么大家普遍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先来跟大家厘清一下那个名牌的定义像有些人可能会从名牌赚钱，但是有很多受名牌害的只是没有爆出来。像我之前也是听名牌，后来都赔掉二十万嘛。所以我其实我比较比一般人更早对名牌觉悟了。尤其当我看一些财经大师的书，他们不约而同都会提到一句话：投资股票不要听名牌。对，就是可是一般人都不听嘛。但是所以人家问我说：汪汪老师，你可不可以报一档名牌？
就最近要买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说我不买名牌，因为名牌都很贵，我喜欢买便宜货。可是当时会让人家认为我投资报酬没有很好。可是我都跟他讲说，虽然我不买名牌，但是我的投资组合内不乏有名牌。为什么呢？就像我举个例子，我像今年因为先进封装而被炒高的台新科嘛，被炒到八十几块。但我台新科是去年买的。我买到四十几块而已。但是台新科是去年并不是名牌。还有今年上半年被炒高的中心电，因为台电的强能机嘛。那个中心电是我前年买的，我也买四十几块，现在已经被炒到一百块了。还有 那个 AI 就那很爆红的 AI 嘛，
嗯，
那个 AI 那个勤诚它已经被炒到200多块了，
嗯，
但是我勤诚更早，我2018年就买了，我当时买也是40几块啊，
哦，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跟着名牌走，因为名牌都很贵啊，尤其那个我是说常说一句风水轮流转，所以很多韭菜都套在高点的原因是因为它总去追高嘛，
嗯，
但是各位你我常常各位想了，如果你评估一档适合你的股票，你觉得不错，那一档就是你将来的名牌。
嗯，
你知道意思吧？所以我当初买那些股票都不是名牌，但是为什么最后都变成名牌？因为我当时评估，它未来转换不错，但价格又够低，啊，我就买了就放着。
嗯，
所以其实你朝这个方向买的话，当有人报你一档名牌的反应是说，我早就买了。
哦，等他知道是名牌的时候，其实你早就
买了。对，其实很多股票都这样。人家在报的时候，我说，我早就买了、啊。
嗯，
所以其实投资不要逢名牌，所以你学会了评估之后，
嗯，
你就不用去猜测，就听人家报什么名牌。所以其实投资的最大的乐趣就是说，我买了这档之后，将来这被人家炒起
來，嗯，
其实这个乐趣比你去听档名牌的乐趣还高了。
嗯。确实，并且我不免俗的一定要讲，每一个我们单纯讲散户啦，可能大家的经济条件或者是需求不太一样，就算你真的听了什么名牌，它可能就是你怎么追也追不到的名牌啊，或者是就像刚刚讲到说，实际上大家的需求点不同的时候，或者利基点不同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花点时间要自己研究一下，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都是自己要做的一些功课。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稍后马上回来哦，继续邀请到汪汪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你只用一根指头就撑起我整个宇宙，十指紧扣陪我感受，什么叫永垂不朽，不到天的尽头，不挥动拥抱的才会珍惜天长地久，陪岁月渗透你的发肤到白头，还不够。唯一你无法被代替，虽然我不太懂言语，回头一路上看着你，抱着我走过的足迹，怎么能忍住泪水颤抖？唯一你无法被代替，除非我忘记了呼吸，就算来不及告诉你，听海都感动的窒息，我愿意只有为你一辈子，就站在原地。珍惜天长地久，陪岁月渗透你的发肤到白头，还不够、哦、为你你无法被代替，虽然我不太懂言语，回头一路上看着你，抱着我走过的足迹，怎么能忍住泪水不颤抖？唯一你无法被代替，除非我忘记了呼吸，就算来不及告诉你，听海都感动的窒息，我愿意就在这里，我愿意指头 是今后终于感受舍了脚永垂不朽。
中文所演唱的歌曲唯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邀请到的是专业投资人汪汪老师哦，当然和大家分享这个理财相关投资相关的概念跟思考的模式，也希望提供给大家做不同的这个参考哦。可以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在稍后呢是由我自己，对，我的节目怎么那么长延续下去，主持的台北在飞跃，所以听听歌曲哦，进一段广告，又要再听到我陪伴大家度过通勤时间。那我们今天访谈到汪汪老师呢，我们一样会在下礼拜一的节目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大家也可以持续锁定。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 Call Me Maybe 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哦，听听好歌，稍后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 I threw the wish in the well, don't ask me, I'll never tell. I looked to you as it fell, and now you're in my way. I traded my soul for a wish, pennies and dimes for a kiss. I wasn't looking for this, but now you're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